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2号礼拜四，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7号系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三大股指收跌。2月份道指累计下跌 4.2%， 抹去咗今年以嚟嘅涨幅。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 2.6%， 纳指累积下跌 1.1%。28号本前，债券收益率上升，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礼拜二嘅 3.914% 升至 3.936%。美元走弱，华尔街日报美元指数下跌 0.7%。油价小幅下跌，布伦特原油下跌 0.4%， 至每桶83.11美元。比特币上涨，较周二稍慢上涨 2.6%， 达到咗大约23,749美元水平。28号市场将会聚焦喺盘后嘅 Tesla 投资者大会，华尔街最关心嘅系 Tesla 几时会推出更加便宜嘅新款平民车型。美股小幅低开，标普500指数低开 6.81 点，跌幅 0.17%， 报396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 0.33 点，冇明显跌幅，报3265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低开 7.96 点，跌幅 0.07%， 报11447点。此外，最新出炉嘅数字显示，美国2月 ISM 制造业 PMI 终值为 47.7， 略低于预期嘅48。个股方面，据路透社报道，晶片厂商辉达礼拜二表示，公司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申请，计划以混合型证券架构模式增发股票，价值最高100亿美元。据介绍，该混合证券将会包括该公司普通股、特别股、认股权证、债务证券同埋购买合约等。辉达盘前股价微跌，不过辉达股价今年以来已经大增大约 62.18%。 AMC 软线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第四季业绩，公司当季亏损扩大至 2.877 亿美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1.344 亿美元，期内 AMC 收入 9.909 亿美元，优于市场预期。 AMC 股价盘前跌幅超过 8%。疫苗研发公司诺亚亚克斯公布去年第四季度同全年嘅财报，去年四季度营收大幅增长，但收入仍然低于华尔街预期，亏损亦都高于预期。诺亚亚克斯警告话，公司喺今年收入等方面嘅不确定性好高，持续经营嘅能力存疑。该公司股价盘前大跌 23.65%， 报7.07美元。例如今年以来 ,Wingstop 嘅股价上升24%， Cheesecake Factory 嘅股价上升咗18%， Brinker International 上升19%， Texas Roadhouse 上涨12%。相比之下，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咗3.4%。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批准了 Tesla 电动汽车进口到该国的申请。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礼拜三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Tesla 将会在该国开始一个办事处，引进 Tesla 体验中心和 Tesla 服务中心，并建立 Tesla 超级充电站网络。国际贸易和工业部仲表示，这项倡议计划促进对电池驱动的电动汽车的需求，吸引国际顶级电动汽车制造公司到马来西亚投资，而 Tesla 成为了这项倡议的首个申请者。礼拜三，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话， Tesla 计划对 Model Y 车型进行生产改造。知情人士话， Tesla 对 Model Y 进行改造涉及外观同内饰，咁样意味住 Tesla 呢一款最畅销嘅车型有望喺未来两年内推出新版本。Tesla 将会喺28号下昼美股收市之后举行投资者日。马斯克此前预告，他将会在活动上公布第三代 Master Plan， 这个亦都是今日市场关注的焦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空军礼拜二28号宣布，计划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购买26架 E7A 涉美鹰预警机，以替换现役的 E3 预警机。 美国空军表示，该笔合约价值高达12亿美元，首架E-7A 将会在2027年投入使用。波音公司亦都表示，将会为美国空军研发另外两种新的E-7机型，并未透露其中的差异及更多细节。全球企业掀起裁员潮，美国通用汽车亦都被爆出加入裁员行列。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礼拜二28号公司内部公布，计划在全球裁员500人，分布遍及公司各个部门。随后通用汽车证实了相关报道，并说今次裁员行动将会影响全球少数受薪员工和高管。除了裁员之外，通用汽车亦都确认将会在未来两年内节约20亿美元的目标。公司将会透过减少公司开支、降低间接成本和产品复杂性来达成这个目标。我哋再嚟睇一下同藥物以及加密貨幣相關嘅行業信息。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聯邦監管機構表示，將會限制塞拉醇嘅進口，以及更仔細地審查運入美國嘅呢一種藥物，核查佢哋是否發俾合法嘅工廠、藥店同埋獸醫。塞拉醇是一种被动物使用的镇静剂，通常在中国制造，目前被用于非法药物供应。医生表示，塞拉醇注射到体内会导致组织死亡。报道引述 FDA 局长 Robert M. Califf 指，毒贩可能将塞拉醇混入芬太尼以节省成本。仅2021年，非法药物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达到创纪录的大约10万0700人。尤其是芬太尼已经渗透到美国更多的药品供应当中。报道指，在费城地区发现的毒品样本当中，90%以上都检测到塞拉醇。随着加密货币巨头 FTX、BlockFi 的破产倒闭，加密货币市场动荡不断。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支付巨头 Visa、万事达卡正在暂停有关该行业的活动。知情人士表示，在市场状况和监管环境有所改善之前， Visa 和万事达卡已经决定推迟部分和加密货币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美国运通就表示，短期内并未看到加密货币能够取代公司的核心支付和贷款服务，但是公司将会继续探索加密货币的可能性。来方发布最新年度财富报告，报告指去年2022年100万美元在纽约可以购买33平方米的高档房产，在英国首都可以购买34平方米。纽约豪宅价格超过伦敦，成为全球第三季的豪宅市场。来方表示，强势的美元对纽约豪宅价格亦都产生了影响，提升了纽约在全球豪宅市场的排名，而股票和加密货币等其他资产类别的波动性凸显了优质房地产的吸引力。作为对冲通胀的工具，纽约和伦敦的房产对超高净值买家都有吸引力。报告显示，摩洛哥依然是全球最贵的住宅市场，100万美元只能够购买17平米的高端房产。国际方面，我们再来看几条地缘政治以及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美国商会调查显示，在中国大陆经营的美国企业对大陆的业务前景越来越悲观，大多数企业正在修订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计划，总体投资将会减少或者保持不变。亦有40%受访者认为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正在恶化，这个比率为过去五年来最高。在这项已经有25年历史的企业信心调查当中，首次有大多数受访美国企业认为中国大陆不再被视为投资的前三大重点市场。66%的受访者表示，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仍然是首要的商业挑战。65%的会员企业表示，他们不确定或者不能肯定中国是否会对外国投资进一步开放。美国众议院今年1月新成立的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在当地时间2月28号礼拜二晚召开了首次听证会，审视并权衡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以及华尔街公司投资中国大陆的影响。此外，中国的人权和军事政策问题亦都在听证范围之内。 特赦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在当日的开场致辞说，这个并非一场以礼相待的网球比赛，而是一场将会决定21世纪生活将会是怎样的生存斗争，因为民众最基本的自由正处于危险之中。今次听证会有四名证人出席，包括前总统川普时期的白宫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副国安顾问博明、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的前秘书童押，以及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保罗。加拉格尔表示，他们将会计划和那些斥巨额投资在中共军方有联系的中资技术公司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对话，和华尔街公司对话。高盛在几周内第二次上调了对欧洲央行利率峰值的预期，说目前预计欧洲央行在5月会议上将会加息50个基点。自去年7月以来，欧洲央行已经加息300个基点，并承诺在3月再加息50个基点。高盛表示，这样将会使欧洲央行的终端利率在6月份达到 3.75%。 货币市场就预计欧洲央行利率将会在今年12月达到 3.85% 左右的峰值。高盛仲认为，最近的数据引发了其更为鹰派的预期，包括西班牙和法国的通胀数据意外上升，以及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的断言，欧洲央行不会提前结束加息。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